对不对？像有些南传啊，在泰国他们很多出家人，他们就讲大乘非佛说啊，他们只相信阿弥陀佛，不相信释迦牟尼佛，他不相信有他方星球啊，对不对？你叫他念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他们通通都否认的。像那种众生怎么办？那就慢慢修吧，无量劫阿僧祇劫再说吧，对不对？所以没有得度的人，我们要让他入佛门学佛法；入了佛门的人，我们要让他们修大乘的佛法，行菩萨道，发菩提心，不要总是做治疗啊。假如他行了大乘的佛道的人，我们要再度他入那净土法门，让他当生的一生成就，以度之者始成佛啊。这样子呢，未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者始成佛，才是这一段呢成熟众生愿他根本的这个精神在。所以我们哈、常常这个度众生啊，这个度众生啊，先要有这个为法忘躯的精神。你真正为了法跟为了众生啊，可以连自己生命都能布施。有时候我们看了很多大乘经典哦，很多佛菩萨，对不对？过去因地当中，连自己的这个家庭、子女，通通都能布施，最后连自己的脑髓、身体，一切都能布施，凭什么？凭了为法。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我看到憨山大师的传记里面哈、憨山大师跟子伯大师哦，是两个人呢，是千古年的知己。他们两个人呢，从来没见过。有一次他们一见面的时候，两个人谈话40天，晚上白天到晚上都不睡觉，40天，40昼夜啊，两个人谈法论道，这个法喜充满，闷困，这个是相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终于碰到知音了。两个人又谈说我们要怎么样写明代的传灯录，传灯录就是禅宗的那个这个记载，传灯录。而且他们两个人发愿说哈。将来在六祖慧能大师的潮汐寺相见，要开辟禅宗的真正的这个禅宗法脉的道场。因为那时候六祖慧能大师以后，这个潮汐寺啊被这个外道啊霸占啊，然后呢就也是呢真正的出家人僧宝，随着这个中国宋元明啊兵荒马乱政治的因素啊，产生很多很多很多的流弊。那在这时候呢，这个憨山大师哈，憨山大师本身呢，跟那个皇宫的皇太后很有缘。皇太后是虔诚的佛弟子，皇太后一直想要护持他，可是呢，这个宫中里面的那个道教啊，他们那些宦官呢，就看得很不顺眼，所以一直想要找他的麻烦。最后呢，就把憨山大师给陷害，陷害以后就被京师，就被皇帝啊，因为皇帝本身啊，不是是游离派的。也信道教也信佛教，可是信道教的因缘比较多，所以他听了一些那个人我是非，竟然就把憨山呢，憨山大师他因为要重新建他的祖庭呢，跟皇太后化缘了。化缘以后呢，那这个皇帝啊就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就觉得你专门来骗我妈呀，把钱都骗完了，最后就用一个莫须有的名呢把他判了。判了以后呢，那糟糕啦，就要拿到京城里面呢要去砍头啊。这时候所有的这个京城里面的人呢、就通通为憨山大师念经。这时候子伯大师哦就听到了，子伯大师又叫做达观法师啊，他另外一个名号。那他一听到这子伯这个听到憨山大师被他陷害哦，他当下对佛就发愿，我要送100部的妙法莲华经啊，然后回向给众生，然后呢祈求呢憨山大师呢这个能够平安。为什么呢？他说只有我的心愿再加上憨山的口舌，我们两个人呢这一起合作才会复兴潮汐寺啊。所以现在呢在中国大陆里面，潮汐寺有3个肉身菩萨，中间是六祖慧能大师，右边就是憨山大师，左边好像还有一个叫做无暇禅师的样子，第三个我不太清楚。后来他发了这个愿以后啊，真的呢这个因缘呢这个结果憨山大师最后被释放，被释放完以后呢换子伯大师被人家污了呀。子伯大师呢那时候呢因为啊他因为有一个叫妖书事件呢，也是得罪了朝廷的宦官，那结果呢他又被人家陷害啊。那最后这个子伯大师呢被关在监狱里，为什么呢？第一个他有3个愿望， 他说第一个老憨不归啊，我出世之一大富，就说憨山大师呢，假如被害死的话，第一个我最难过，那我就枉费我出世啊。所以他第一个要憨山大师做道友，一起来复兴这个潮汐的禅宗。第二个，因为当时哈、哦、皇帝呢常常苛责人民的税啊，矿税啊，矿工的税啊非常的重，让人民啊民不聊生啊，他就发愿说上诉啊，要皇帝把这个矿工的税给减低啊。那当然就得罪皇帝啦，因为皇帝希望多收一点这个税呢来建宫廷啊，自己享受，结果就得罪了皇帝，也得罪了宦官，所以他就觉得说矿税哈、啊、一直不能够减低啊，是他一个很大很大的遗憾。第三个，他觉得没有人传他的法脉，找不到所谓这个传灯的人啊，继续弘扬正法，他呢法身慧命一大的这个遗憾。他说假如我这三个问题呢都解决的话呢，我就不枉费呢我这辈子出世，就等于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一样。就他这辈子呢，憨山大师呢他是救了，矿工税呢他还没有救完，他自己就入狱了。后来呢也没有人传这个紫薄大师的法，所以他为了哈、哦、上诉呢这个要救人民百姓的这个矿工的税啊，所以就得罪宦官啊。得罪宦官以后，宦官呢就用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伎俩啊陷害了他，陷害了他，那皇帝啊也蛮真的很昏庸啊，就把他判入狱。后来他就念毗婆尸首记，毗婆尸佛记，念了十万遍呢、啊、就会觉得世间这么无常啊，我愿心无有穷尽，可是众生共业就这样，那我待着做什么呢？他自己就作画了。他一作画以后呢，最伤心的是谁你知道吗？憨山在千里外痛哭流涕啊，然后呢三步一拜这样赶到最后呢，赶到呢为了这个紫薄大师啊为他火化。结果呢紫薄大师这一生呢他也找不到传法的人，传灯没有，然后矿工的税呢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啊这个紫薄大师啊最后为了众生带众生受苦，就在监狱里面而过世了。憨山大师最后呢他也尽他的力量了，不过因为他少掉了一个助手，所以禅宗的这个复兴啊也有很大的损害。所以我讲这个故事的用意就是说，过去的高僧大德像憨山啊紫薄，真正说哦，为了要成熟众生啊，有时候你就要想真正面临大灾难砍头的时候啊，还要能够真的所谓的很从容。乃至于在民国时代，虚云老和尚有没有，虚云老和尚那时候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是一位很慈悲的老人家。那时候发生云门事件嘛，啊，政治啊跟寺庙的这个弄得很混乱啊。那时候虚云老和尚呢，人家劝他你赶快逃啊，逃到香港。他最后怎么说你知道？他说不行，中国大陆有几千万的出家人呢、啊，众生的这个业力啊，我要去承担。所以他明知道、哦、回这个大陆会死啊，啊，共产党会对他不好，但是他还要进去。因为他进去啊，所以他就发愿修持回向啊，然后呢结果共产党抓他打他，拿那个钢筋啊打他肋骨都断掉。他想奇怪，这个老和尚打不死，一直打到最后，人家跟他讲你不能乱打。就后来这个虚云老和尚就入定上身兜率内院，见到了弥勒菩萨。他就跟他弥勒菩萨讲，众生难度太苦了，我不想回去了。他说不行啊，你的愿力没有圆满啊，你得回去啊，圆了了以后你再回来。所以虚云老和尚他本身哦能够活120岁，说实在是为了云门事件，他带众生受苦，所以他就一直撑，一直撑，撑到120岁。为什么？等到云门事件解除以后，你就发现中国以后呢就没有战争了，现在的炸弹就从来没丢到中国本土过，对不对？可是以前中国我们8年抗战啊、哦、对，兵荒马乱，这个8国联军，中国灾难很多。所以我们能够感得佛菩萨出世，或真正的佛菩萨修持，乃至于我们也同共发心的话，那时候我们就在成熟众生了，我们呢也在为法忘君，大家同共发心嘛。因为共业是要靠大家转、啊、所以虚云老和尚就带众生受苦，最后他那个肋骨真的被打断了2-3条，然后呢打得死去活来，差点都死掉，可他定功很深，最后这个弥勒菩萨加持他又重新活过来，活过来一直到云门事件解除以后， 他自己呢120岁才入涅槃。然后他火化出来以后，他的舍利子哈，我看过照片，透明的，晶莹剔透，在憨虚老和尚年谱里面都有。好，所以我们说要度众生，度众生不太容易啊。真正呢度众生要先觉着，我常随顺诸众生，尽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我们在度众当中，众生欺负我们，嘲笑我们，打骂我们，你会觉得那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好，接下来请看下面鬼寺第81页，叫做不离愿。不离愿也叫做心行愿啊，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心行愿。华严经初地菩萨发10个愿哈，这个是前面长行文没有的，我们今天讲到第4个。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行愿同修学。这是第23首。下面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这个是第24首偈啊。这一愿，好，请看注解里面有写81页注解中间的第1行。这一愿就是愿一切处，愿与一切身处永远不离开佛跟菩萨，而得到同意行故，也叫做心行愿。也就是你的心，你的行为要像佛菩萨，永远不离开一乘无上的菩提妙道。所以在这里哈，我也跟大家相互勉励，我们要常常发愿。尤其在华严经里面，每一个菩萨他都发愿说，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啊，要常见十方一切诸佛，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闻十方一切妙法，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遇十方一切贤圣僧。我们也要发愿，我们常常发愿说，我常常见一切佛，闻一切法，遇到一切的这个贤圣僧。贤圣僧就包含着同参道友啊，好，这样的话我们有这个愿力啊，纵使我们成愿再来的时候，或是说你今生修得不好没有往生，可是你不管走到哪里，你还会遇到真正的三宝。这个愿力很重要，因为你的心你的愿哈，这个是如何将来就会导引你。所以以净土来说，这个所有与我同行者，这个同行呢就是为共同的修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同修。我们现在不是讲同修吗？对不对？其实就是共同的修行的意思。所有与我同行者，以我们修净土来讲，当然我们就发愿我们的心愿行解悉统阿弥陀佛。这样子的话啊，在一切时一切处呢，你就会遇到跟修净土有缘的莲友啊，于一切处同集会。所以你看阿弥陀佛他成佛的时候，他旁边有观音跟释智，还有莲池海会佛菩萨。为什么？他过去也发愿啊，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啊，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行愿同修学啊。他也跟普贤菩萨一样发这样的愿啊。所以我举过《悲华经》里面有讲啊，阿弥陀佛过去是当着转轮圣王生过1000个孩子，对不对？他很会生哦，有福报。第一个儿子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第二个儿子是大势至菩萨，第三个儿子是普贤菩萨。这普贤菩萨啊，他的父亲也是阿弥陀佛。第八个儿子是文殊师利菩萨。那为什么他们将来在成佛的时候，阿弥陀佛成佛，那当然他的大儿子小儿子啊，通通跟他有缘的一切行愿同修学嘛，对不对？莲池海会就必相逢啊，所以他得到眷属无量。在这里给我们启发，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修道人常常也会感叹，哎呀，我找不到良师，或找不到有缘的同参益友。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愿跟人家不同嘛，你没有修那个因，怎么会有眷属围绕啊，或眷属无量呢？那先怎么样修呢？先学身口意业皆同等啊。在这个注解里面有写啊，注解第2行里面，意业同等就平等一缘故， 心平等净虚空片法界呢都一样，是一个一真法界，意业就平等。第二身，身也平等，得到呢如意的神通啊。就像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身平等的时候，意业平等的时候呢，我们对众生就可以观机斗教，因材施教，叫寂心轮。身平等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神吞轮、普门视线、如意神通，到处因以和身得度者，即现和身而为说法。与业同，与业相同呢，就能够呢得到教界轮，一因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同说一位法故。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眷属圆满啊，莲池海会，就要先学着身口意心要清净，对不对？所以在佛门里面讲六合敬呢，第一个见合同解嘛。同样你说那个是夫妇啊，最近有很多人问我们佛教的这个怎么的婚姻观如何，佛教问婚姻观就是六合敬嘛，对不对？第一个见合同解，对不对？彼此之间有共同的目标理想啊，不单单是说哦我爱你你爱我而已，这真正我们有共同的目标，生活在一起才不会有冲突啊，对不对？见合同解。然后最重要还有一样，第二个利合同均。关于呢财务的分配很公平，对不对？前面是见解，这后面是财务。见解跟财务都能解决的话，其他四条就好解决，一头一尾最重要。所以在这一段里，以佛法来讲，这个就是和合僧团的表现，对不对？好，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不单僧团这样啊，你一个公司行号要强要兴旺也是如此，你一个家要这个所谓的和乐啊，家和万事兴，必须也要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的行愿同修学，彼此之间都有共同的目标理想，共同的去实践，这样子你才能够和合啊。好，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要心愿行解，悉同弥陀。所以以前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子看到佛讲释迦牟尼佛介绍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很欢喜，以后就拿一个花去供佛，对不对？就发愿，愿我成佛时亦如阿弥陀佛，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好，接下来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啊。这呢有两首偈子啊，我要先介绍一下。这一段叫做主伴圆融，这个很重要。华严经里面哈很讲究主跟伴要圆融。主比如说在一个家里，先生为主的时候，太太就为伴嘛，对不对？先生不在家，太太为主的时候呢，先生就为伴嘛。夫妇为主的时候，小孩就做伴嘛。所以主伴彼此是很圆融无碍的。不但呢这个主伴圆融的观念呢在一切法都可以用，比方说我们今天修净土，阿弥陀佛是主，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诵地藏经、诵药师经、听一切的法门就是伴，主跟伴本身就圆融，没有差别的，也不会冲突的。好，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哈，有两层主伴圆融。第一层，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情愿同修学。啊，这第一层行愿呢相同，这个就是主。啊，你的愿望一样，共同行为又一样，那就是主。接下来就是伴啊，什么？凡是与我有共同愿望的同修啊，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处呢都能够呢相处的自在，这个就是伴侣无量边，主伴就圆融。这是第一层哈，第一首偈子。第二层偈子呢，就是前面的第一层是讲相同的，第二层偈子是讲不同的境界。譬如说所有益我善知识，任何的善知识都是伴，善知识，《华严经》讲的善知识，这里的善知识不是指善恶的善， 善知识里面有好的也有坏的，对不对？反正通通能够来成就我自己的邪见善知识都是伴，成就你什么呢？为我显示普贤行，叫你修普贤的广大愿行，这个就是主。抱歉，我今天耽误点时间把这讲个段落哈。所以这个我们首先第一个先要找行愿哈相同共同修行的这个同修，这样子的话你的行愿相同，你就有个目标，这是主。可是呢，在一切时一切处的因缘都会变化，这个都是来伴，来伴就是来帮助来成就我们的，这是第一类相同的。第二个扩大以后，对不对？比如我们学佛大家都有莲社啊，就有净土宗啊，我们这边长庚佛学大家都是呢这个主办圆融第一层啊。第二个你会去度众生，你会发现有些人观念跟你不一样啊，对不对？有些人习气很好，有些习气很坏呀。所以所有一我善知识，这里的善知识啊，善巧为我开示方便的都叫善知识。这里善知识就包含着好人跟坏人都是善知识。好人我们跟他学，这是我们的善知识。坏人看到了呢，哎，提醒我，我不要跟他学，这个对我来讲也是善知识。所以所有一我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就包含着善恶一切的境界，好，都是为我什么显示普贤行，告诉我要修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好的我礼敬很称赞，不好的我只要礼敬，我不要赞叹他。所以他呢就像我们中国讲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对不对？好的跟他学，坏的不要跟他学，好坏都是我的老师，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这个叫做所有一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然后呢，假如以念佛来讲，我上次也常常讲过，要观想到真正念佛的人怎么修普贤十大愿呢，就是呢要观想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好的境界你要来讲说来破除我们的贪心，对不对？成就我们的布施波罗蜜。然后呢，坏的呢来破除我们的嗔恚心，成就我们的忍辱波罗蜜，这些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也是普贤王如来威神加持而作。所以你想想看，西方极乐世界水鸟树林有情无情通通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但是呢阿弥陀经里面说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那阿弥陀佛照不照我们这个世界啊？当然照。照不照长庚医院啊？当然照啊。照不照你旁边家里的一切人事物啊？照。又告诉你事实的真相的话，一切的境界就是所有一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不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里的所有一切世界也是弥陀变化所作，也是普贤菩萨威神变化所作。所以这很重要哈，大家用心听。所以碰到好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就想不要太得意忘形了。好的境界当中我会不会又起贪心呢？我要把它看破放下，才能成就布施波罗蜜。那碰到坏的境界，人家骂你呢，侮辱你呢，甚至毁谤你，是陷害你，你要想这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对他来成就我，不要起嗔恚心啊，成就我有没有忍辱的功夫啊。所以你说真正念佛的人啊，要怎么样念到一心不乱，就是不但我嘴巴念佛，在碰到一切境界来的时候都能观想成阿弥陀佛跟普贤菩萨威神变化而作，你才能够真正做到这句经文讲所有一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真正的普贤行呢，是呢因为善跟恶的境界本身也是虚妄的，你善加用心的好的对你来能修，坏的一样能修啊。但是一般我们的人呢，刚开始呢对哪一个会比较喜欢你知道吗？都是好的，我们都是讨厌什么坏的。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在菩提道上真正用功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障碍都是什么？都是呢坏的多。 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我业障重啊，我过去跟他结冤仇啊，我要好好忏悔修行。所以这个坏我们比较容易察觉，能够成就忍入波罗蜜，忍当中就有定力，慢慢呢就会启发你的智慧。接下来你说说说说说好了，业障都慢慢忏除了，一切都满你的愿，那现在还有第二关更难的，这不论在家出家哦，去到呢年轻的时候很辛苦，到中年的时候人家对你很恭敬很赞叹，哎呀你真发心啊，你一辈子读了好多遍的大悲咒啊，你读了好多经，好，那时候就很得意，那时候就起贪心了，那时候你还是看不破放不下了，不是波罗蜜就不圆满了。所以坏的东西比较容易察觉，好的东西更容易让人家迷失跟堕落。你能够在坏的境界当中如如不动，你的嗔恚心啊才会去得掉，人家骂你好，我忍忍忍到最后呢能够放下，然后呢在这个去掉这个嗔恚心以后，再开始呢破除你的贪心，贪心跟嗔恚心哦两个都去掉的时候，你才有希望将来证到一心不乱。否则我们永远只是停留在哪里，念佛的时候很清净了，碰到境界来的时候一百次都被打败。为什么呢？我们不能观想一切的善恶境界，都像普贤行愿品里面讲，所有一我善之事啊，为我显示普贤行。当你了解善恶真的是虚妄，像梦幻泡影的时候，所以善的境界来的时候，你也不会太得意忘形，没什么好高兴的，无常的，会变的。啊，碰到恶的时候呢，不好的时候，你也不会难过。为什么？难过没有用啊，不好的东西有一天也会消失啊，它也是无常的。你才知道善恶的本体是虚妄的，是梦幻泡影的。那时候你在任何一切的场所呢，越常愿与我同集会，不管跟我相处的人事物啊，都能够让我自己也让别人与我长生欢喜心，这个欢喜才是真正的法喜充满。所以以佛门来讲，谁代表呢？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是这样啊，五个小孩代表五欲，六个小孩六尘，五欲六尘来呢，对不对？所有益我善之事，为我显示普贤行呢，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长生欢喜心。所以你要让跟别人跟你相处的很好，第一个就要把别人一切是好意的、不好意的、有意的乃至无意的，都当成普贤行来成就我。不要去先去了解人家，哎，他心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要管他，只要他好的值得我修，坏的值得我警惕，那你对任何人就会真正生平等，不会先让世间人有成见很深啊，你的心才能够真正入入到普贤菩萨的所谓的平等性海，那时候才会真正生到看一切众生会觉得善恶都梦幻泡影，你常常自己心如如不动，才会真正的法喜充满。以无量寿经来讲，就是如是妙法信听闻呢，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就是这句最好的解释。我抄一下，所以我不晓得你们各位有没有真的华严境界跟无量寿经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这个与我长生欢喜心啊，在无量寿经里面就有这四句解释得很好。什么叫做欢喜心？法喜充满，就是如是妙法信听闻啊，因常念佛而生喜。如是，当然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妙法是指无量寿经，可以广义的说妙法，甚深的妙法包含大乘经典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法言经，乃至于一切的三藏十二部都是无上的妙法。我很高兴，我很庆幸啊，我今天有这个福报，百千万劫难遭遇，我听到的，听到以后那我就好好去修啊，在一净土来讲就一教奉行啊，老实念啊，因常念佛而生喜啊。你看念佛的时候很欢喜，为什么？我心就是佛啊，我将来要做佛啊，对不对？我将来可以成佛，可以度众生，可以圆满我广度众生的大愿啊。所以呢，下莲居老居士啊，他的念佛斋叫做欢喜念佛斋。啊，不晓得你们这个房间，你们也可以立个名字，叫做什么斋？对，对，或者叫什么堂的也可以。 对不对？他叫欢喜念佛斋，他听到净土法门一笑，笑了三天，嘎嘎嘎嘎嘎啊！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出生死轮回，那么太高兴了，会念佛会产生无量的法喜。接下来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前面是自己对自利，后面你还要发菩提心啊，跟普贤广大愿相应啊，所以要广度众生。我不但要把这个净土法门能要受持，好好接受去修持，而且我还要发大愿，广度一切在生死洪流里面的芸芸众生。你这样的话，是十方一切诸佛都会赞叹宣说，你这个人才是真正无上的善知识。为什么？你将来今生会成佛啊。所以这四句哦，就是这里的解释。好，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所以我们要让别人对我们生欢喜，首先我们要把一切的境界都看成是普贤行。对善恶的境界啊，不要像世间人一样去分别，要反观觉照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这样子的话，你的心愿行解才能够同佛一样，慈悲心、平等心、清净的心跟觉悟的心。这段里面还有讲到主办圆融，抱歉我还没讲完，下一次呢再继续讲，今天就讲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看81页，鬼四不离愿。不离愿又叫做心行愿啊。上次我们把这一愿讲过，我们把经文念一下。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行愿同修学。这是前面一首。下面一首，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上次把这个经文的意思哈给解释过，就说这一愿呢有包含着有主办圆融。所有与我同行者，我们讲同样的共同的修行，叫同修同修啊，共同修行啊。这个是主，于一切处同集会，这是伴啊。有很多很多的同参道友，这是伴。接下来，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善知识有好的也有坏的视线啊。只要能帮助我们成就道业都叫善知识，这个就是伴。为我显示普贤行，这个就是主，表示要我们成就啊普贤十大愿王，乃至于重重无边的愿海。所以这一愿里面呢，我们要介绍华严经，这个叫主伴圆明俱德门，请大家翻开讲义第18页。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很重要。所谓主跟伴啊，是圆融的。我们凡夫啊，生到这个世界来，常常的苦恼呢，就是我们都有相对的念头。爱因斯坦讲，我们都生在相对的世界里面，他发明相对论呢，对不对？我们常常认为说，哦，有主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呢兼顾到伴。肯定伴的时候，我们往往也否定了主。可是，在我们读到《大方广佛华严经》，可以让我们的知见更圆融，告诉你主跟伴哦，原来本身就是圆融不碍的。比方说，在家里啊，先生为主的时候呢，哎，太太就做伴嘛，对不对？那太太做主的时候呢，这个先生就做伴。假如夫妻做主的时候，孩子就做伴，所以这个世界都是主跟伴，主跟伴，主跟伴不能完全分割，也不能对立啊。主伴要完全的配合圆融啊，这样子呢，生活才会圆满，一切的事呢，也是呢，才能够呢，一切的自在。在公司行号里也是这样啊，上司做主，总要下面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执事人员帮忙发薪啊，这个就是伴啊，对不对？你光要主也没有用啊。同样，我们这个一个法会成就，也要是主办圆融， 要有人讲经，也要有人搬桌子搬椅子，还有人倒开水啊。对，可是我们凡夫哦，常常因为主办的执着的时候呢，就有对立，就有习气会现前。对，当老板的呢，有一天当了那个员工呢，就很不高兴，对不对啊？对，我以前都管人家，人家为什么被人家管我们？所以假如主办对立很深的人呢，烦恼习气啊会很重，他呢人我的对立很强，是非的观念很深，这个就是烦恼的根源啊，有妄想执着。我记得以前好像举一个例子吧，从前有一个这个公司的这个董事长，他的习性就是很喜欢呢批公文，有没有啊？批了公文，有一天呢他退休了，他当董事长啊，总是要人家习惯人家恭敬他，回到家里以后呢也要批公文，是吧？批太太的菜单当公文。那太太呢每天都要呢把那个菜单哦列好，然后给他批一个壳，然后他去买菜，买完菜回来呢，这个菜呢今天都特别好吃。假如说今天哪一个菜哪一天太太忘记了，或是呢不给他批公文的话呢，这买回来菜呢一定鸡蛋里面会挑骨头，对，怎么样菜呢主人都会给他写。这个是什么习性呢？有一个上下的这个观念很重，对不对？人我的对立啊，这个尊卑的观念很重，这个扩展到一切呢，就是主办对立很强，不能圆融啊。对，所以啊，《华严经》讲的这两句话：差别平等相中有差别意，差别相中有平等意。这个好，甚深甚深要去体会。我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大家说在座的所有的同修，我们都平等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佛性嘛，是平等。可凡夫哦，常常肯定平等的时候，他就忽略了差别。在我们的平等当中，每一个人也有差别啊。你看这边左边坐的就是男众多，右边就是女众多，这不就是差别吗？好，啊，就算说都是女众吧，女众当中平等当中也有差别啊。有些人戴眼镜，有人不戴眼镜，对不对？有人长得比较圆满，有人长得比较消瘦啊。好吧，就算两个人都戴眼镜嘛，一个平等啊，都戴眼镜，在平等当中也有差别啊，一个长头发，一个短头发，对不对？所以《华严经》帮助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想法不要只偏在一边，事实上主跟伴啊是圆融的啊。你看平等当中啊有差别嘛，对不对？每一个人将来都会成佛啊，就叫佛佛道同啊，将来呢大家都会成佛，佛佛道同。但是不要忘了还有一句话，愿力不同，对不对？所以虽然每一个人都会成佛，你看成佛到大殿里面的三宝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三个都刻得一模一样，都是金色身，对不对？可是呢这是平等相中有差别啊。为了恒顺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中间拿摩尼珠，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的愿力就拿莲花，药师佛就拿多宝佛塔，这个就是差别意。差别呢从哪里来呢？从这个愿力而不同来的。阿弥陀佛请坐，可不可以帮他拿一下经的先讲义。所以我们凡夫哦，往往呢不能够了解平等跟差别也是同时具足的。反过来说，差别当中也包含着有平等意啊，对不对？所以佛就看芸芸的众生差别相里面有天人，有男人，有女人，可是他看到平等意。什么有平等意呢？奇哉奇哉，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每个众生都能成佛啊。所以他看到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他才真正会生出平等的叫礼敬诸佛心。我们凡夫就是往往呢没有看到这真正的这个平等意，所以我们对人就会着相啊。好的我对他特别好，不好的呢我就对他很分别，这个就是着相。所以《金刚经》第一个要破除你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讲差别意是站在相上而说的，跟作用上不同。而讲平等意呢是站在本体上讲，这个就是体相用。 体相用三个都圆满具足的时候，你的想法看法才会真正圆满，这个才叫做主伴圆融啊。好，现在请看讲义第十八页。上次的讲义有没有？对不起，也就是上次讲义有没有？现在今天要讲讲义，你先拿讲义给他们啊。好，关于主伴圆融哈，我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华严经啊讲这个一即是一切嘛，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这个哈甚深甚深，要让我们细心体会，就是说你真的通达一切佛法的时候，最后你修持会导归在一门深入，一切可以解答的说广学多闻。一呢，可以把它，我们就譬喻来说叫一门深入。很多人认为说一门深入跟那个广学多闻啊，总是有很多矛盾。可是以华严教育来讲，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的时候，广学啊就是原位深入嘛。你专修啊，即是总持啊。所以真正呢，他通达一切佛法的人呢、啊，真正了解佛法圆融呢，他一定呢会专精在一个法门上，继续的深入。所以。在解门上可以广学多闻，可是在行持上呢可以一门深入。话又说回来，一即是一切啊。你真正通达一个宗派的人呢，一门深入的人，得到这个宗派法喜的人，你绝对也了解主伴圆融一切法门有障碍的，因为一就是一切啊。假如啊，比如说假如你很专宗某一宗派，比如专宗净土宗，你修到净土宗呢，真正修到最后，你会排斥其他宗派。我可以很真诚肯定的说，你也没有真正通达净土啊，你的净土也不通啊。为什么呢？真正通达净土，是心是佛，是心做佛了，其他宗派一切都圆融的，你还会呢自赞毁他，那表示你这一宗你也没通达。那通达其他宗派的人呢，他也不会放净土啊。这是甚深大圆满通达的人。一即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好，讲这个用意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毁谤三宝。在受了菩萨戒啊、哦，刚刚讲了菩萨戒，菩萨戒十动四十八轻第十条说毁谤三宝戒，不可以毁谤三宝。这个不可以毁谤三宝里面呢，在这个谤佛哈、哦，当然也有啦，谤法，还有谤身。啊，佛在世的很多人提倡大乘非佛说，这个也是谤佛，也谤法啊。看到出家人不管在家出家四众过讲一下过失，这也是谤身。但在这佛法身里面呢，最细微最难察觉也最容易犯的是谤法宝。尤其是当我们学佛还没有学到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的时候，这么通达的时候，往往很多人修净土人自己哈、啊、就会呢瞧不起其他宗派，那你自赞毁他也是谤三宝。譬如说净土的啦，谤禅宗，禅宗的谤密宗，密宗的谤净土，结果最后他通通都下阿鼻陀地狱，因为他都毁谤三宝。假如你真正通达净土的话呢，你一定呢也知道一切法是圆融无碍的，因为佛法各宗各派是就我们众生去分啊，一宗通的时候一切都通达。所以真正通达净土的人呢，也会随着众生的根基不同的摄受，然后去教化他，他不会排斥其他法门。还会排斥其他法门的人呢，表示你自己净土也没有通达。反过来说也是这样啊，你通达其他的宗派的人也不会来谤净土。我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好，民国时代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他本身的愿力是上生兜率内院，他现在是见弥勒菩萨，对不对？可是当前我们有很多人呢，修人间净土求弥勒菩萨的人就会毁谤阿弥陀佛，表示说他修的人间净土也没真通达。我是这就教义上分析啊，对，虚云老和尚他本身也念阿弥陀佛，他遇到参禅的人他就教他禅法，他遇到呢你跟弥勒有缘，他就教你修弥勒净土，你还看到这个人跟西方极乐世界有缘，他也劝他念阿弥陀佛，所以他本身呢是求真弥勒净土，这是他的差别意，他自己的愿力。 可是呢，他差别义当中不爱平等啊，他对一切法门还是恭敬啊，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对不对？所以真正你看古来的历代祖师哦，这个真正通达净土的人呢，也不会毁谤其他宗派。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哦，我们要了解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啊，通达净土啊，也会呢圆融其他宗派，这样子因为是主办圆融啊。所以今天呢，因为这个关键很重要哈，我接下来就介绍历代祖师里面呢修持净土当中，你可以看得出他们是怎么样主办圆融修行的啊。希望大家特别用心体会，不要我们修到最后呢说念阿弥陀佛，可是有意无意谤三宝，到最后呢跑到阎罗王面前，哎，我怎么来这里呢？他说对啦，你是念阿弥陀佛念得不错，可是呢你的念得很不错啊，造罪业呢谤三宝也谤得很重啊，那你就所以就来啦。所以我们在解闷上可以广学多闻，在修持上呢一门深入有它的殊胜，那就看个人的因缘啦。假如在中国历代净土圣贤录高僧传往生集里面哈，把它归纳成第一类，假如你个性是属于专修专弘或一门深入的人，好，你可以学善导大师。善导大师，善导大师呢，这个他专门提倡身专理阿弥陀，口专念阿弥陀，意呢专想阿弥陀，这样子是专修专弘的人。我先专门的礼拜就是礼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南无法界藏身阿弥陀佛，拜一佛一切的诸佛也都包含了，口我就专门念阿弥陀佛，对不对？他连观音菩萨也就不掺杂，就专门一心一念阿弥陀佛，因为观音菩萨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在经典里面写。那呢他呢想呢就是专门想阿弥陀佛，所以这个身口意三类呢，这个专修的人呢万修万人去啊，